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8点到9点，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通勤时光，为大家选了这一首豆浆油条林俊的歌曲。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点头笑笑，让我知道。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
6:06，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刚听到这首豆浆油条啊，每一次都是在早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哦。油条确实是早餐可以吃的，宵夜也不错嘛。以台湾讲哦，很多这种永和豆浆店啊，很多哎、欸，很多不同的品牌，什么四海什么之类的，反正大家的这个街头巷尾哦，总会有一两家你喜欢的这种台式早餐店，也是很多外国观光客来台湾一定要品尝的。我自己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过了嘛，比起豆浆我更喜欢米浆，我喜欢米浆的味道，豆浆我不太喜欢，长大可能稍微好一点，小时候是更讨厌。然后我喜欢吃这个小笼包，还有蛋饼、馒头夹蛋哦，这几个油条我也蛮喜欢，大概这几个是我去那种永和豆浆店会来点的、哦。而聊到吃啊，除了这个永和豆浆之外哦，台湾有一个特色就是自助餐哦。这个自助餐的便当店啊，其实也非常有名哦。很多观光客哦来台湾也是要试试看的，会觉得哇，这个菜色琳琅满目哦。但大家也知道嘛，现在夹这个便当菜哦，有时候夹一夹，一不小心150甚至要200左右都是有可能的。夹得很开心哦，其实这个价格哦也不见得是真的很划算或便宜。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这种便当菜可能有些人担心这个油比较多，但普遍来说都还蛮好吃的。如果要说最讨厌的便当菜，大家会想到哪些呢？我们来思考一下，你自己去那种自助餐店要夹便当菜的时候，你什么东西一定会夹，什么东西一定不会夹？如果与我个人而言好了，我来想一下啊、哦，我去那种便当店，我一定会夹的就是炒冬粉。炒冬粉超好吃，并且很少会把炒冬粉做得难吃，我一定会夹炒冬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番茄炒蛋，因为我觉得番茄炒蛋很下饭，嗯，酸酸的，然后又有蛋，然后番茄哦，番茄块，我蛮喜欢炒蛋跟炒冬粉。还有什么啊？我想看便当菜还会出现什么呢？其实我蛮喜欢菜爆的，但是菜爆不是便当菜之一吧？通常是你去买一个便当，它直接加在那个白饭上面。嗯，便当菜很少在夹菜爆，但我蛮喜欢菜爆的。比起餐的话，我觉得有出现这几个，我是一定会选的。哦，还有一个小黄瓜。如果喜欢小黄瓜，通常便当菜的小黄瓜可能是切块，然后有一点像凉拌小黄瓜，但它可能有稍微煮过。但我蛮喜欢小黄瓜那种清爽的感觉，所以我也会选小黄瓜。这几个是我个人在挑选便当菜一定会挑的，如果有这几个选项我必挑的选项。那如果是绝对不挑的呢，就是看到这个便当菜你绝对不会选的有哪些哦？网络上也有个排行哦，就是民众在讨论哦，有什么便当菜哦是绝对不会选哦，实在是太讨厌了。第一个呢就是丝瓜，诶，为什么是丝瓜哦？其实丝瓜呢相对来讲吃起来是比较清爽的，因为水分比较多，但是呢因为它的高纤维低热量的关系，他们在便当菜里面呢就是属于水分极多的那种选择。有些人不太喜欢便当菜太湿，所以可能就有点排拒这个丝瓜哦。那再来有讨厌的是番茄炒蛋，怎么会，我好喜欢番茄炒蛋呢，在台湾的便当文化当中非常有很高的存在感，但是它评价很两极，就像刚刚讲，喜欢的会觉得很喜欢，讨厌的人超讨厌，支持者觉得它是白饭杀手哦，就是很可以配白饭吃。但是呢，有些人会觉得哦，这个番茄炒蛋煮得不好，过油过甜啊，番茄没味道就很难吃哦。也有另外一派是说哦，这个番茄炒蛋到底要不要加番茄酱，或不是要不要加葱哦，有这个各家各派的说法啦。但我的话呢，我葱我没有很喜欢葱啦，啊，你真的加了我也不会特别排拒。番茄酱我觉得要加，就是你在煮的时候就要加一点番茄酱，我觉得蛮好吃的。并且因为我喜欢酸，所以有些人说讨厌番茄炒蛋酸，但是我可以接受哦。哦，没想到番茄炒蛋居然也在大家普遍不接受的排行榜里面哦。还有一个大家不喜欢的是豆芽菜，为什么？豆芽菜有很糟吗？ 其实像豆芽菜有很多这个增肌减脂的、想要减肥的会选择啦，因为它低热量嘛，高纤维，并且相对便宜，100克的豆芽菜哦，只有12大卡，但吃起来是相对有饱足感哦。很多人认为是取代淀粉的好帮手，并且呢，物价上涨的情况之下，豆芽菜通常价格是比较稳定的选择。但是呢，有些人觉得在便当店哦，这个炒豆芽菜哦，通常会有个豆腥味哦，或者是觉得这个豆芽菜它如果没有处理干净，甚至它是属于没有这个去头去尾的、有些豆芽菜就直接有绿绿的那个芽哦，有些人不太喜欢啦。我对豆芽菜就是持平吧，骂就是可吃可不吃啊，我没有到很喜欢，也没有到很讨厌。那还有一个呢，是大家觉得不太能够接受的是海带。海带呢，其实因为有富含碘、纤维跟低热量，也很多时候是减肥菜单之一。但是因为海带成本低，很多人觉得便当店啊放海带就是很没有诚意。我也还好啦，海带也是普普通通。那通常海带呢，要看它那个海带厚度，有些海带好厚、我觉得咬起来不知道是它煮的不够入味还是怎么样，就咬起来嘴巴很酸，就是下巴很酸。那有些人反而是喜欢它比较脆脆的口感，好像大家喜欢的不太一样。我对海带可能比豆芽菜还要再不喜欢一点点，但也不称不上说我一定会选的项目。那还有人呢不喜欢的是酸菜，怎么可能，我很喜欢欸。像是大家很熟悉的什么三商巧福啊、君悦排骨啊，它都会有酸菜，并且酸菜才是重点下饭的选择。但是确实就像刚刚讲的，这个酸菜有的时候就很两极，有些人觉得很油，然后有些人觉得说你要跟辣椒一起哦，才不会太油腻等等。那酸菜呢，常常会容易调味过咸或者是过酸，影响主菜的味道。有些人会对此哦是不太喜欢，我的话是很喜欢啦。我目前喜欢的项目有两个，居然都在大家不喜欢的项目当中，一个是番茄炒蛋，一个是酸菜。那还有什么嘞？苦瓜，苦瓜哦，其实通常来讲是你一开始可能就不太喜欢吃苦瓜的人，你去便当店也很难挑苦瓜吧，就担心太苦啊。那其实在便当店有的时候那个汤是苦瓜排骨汤哦，那个苦味会融到汤里面哦。但是便当菜方面，如果你放苦瓜的话，很多人就是直接避开。我的话呢，我唯一可能会吃的苦瓜是咸蛋苦瓜，咸蛋苦瓜我会吃，并且就算是深绿色的苦瓜我也会吃，只要配咸蛋我都可以哦。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块呢，还有很多人这个也很两极的是青椒哦。青椒啊，如果变成便当菜的话要小心哦，就说有些人是隔夜带青椒，然后你去蒸过便当的话，青椒容易变黄变烂哦。那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我们家对青椒的接受很高，然后青椒如果是热炒类型的话，其实是蛮这个脆的，也有一个独特的香气、我还蛮喜欢的。像青椒炒肉丝啊，这个也是下饭必挑的吧。所以像青椒甜椒我不会特别排拒，就是看它跟什么一起炒，然后我喜欢热炒类型的，味道就很足够。那我们要进入大家最讨厌的前三名咯。前三名的第三名知道是什么吗？荧光咖喱。荧光咖喱哦，这个有的时候在学校营养午餐还会出现。你知道那个黄黄的荧光色是什么吗？不是化学药剂哦，其实那个荧光是姜黄溶在油脂里面的自然现象。但是呢，就算因为它是姜黄溶在油脂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因为实在长得太荧光了，很多人是觉得很有食欲。甚至我也记得我念书的时候，营养午餐出现那个荧光咖喱，我完全不敢吃欸。我曾经尝试一点点，但我发现它那个荧光色会卡在牙齿上面。当然你可以马上刷牙把它刷掉，但我弟说它很容易卡色，那个荧光放在你的饭盒里面，你的饭盒也会卡色。那个姜黄太猛了吧。哦，我完全不能接受荧光咖喱哦。但是确实荧光咖喱是台式便当的一个灵魂菜色之一。那还有一个呢是茄子哦。茄子很多时候是煮起来比较软烂啊，或者是颜色看起来比较深哦，甚至到黑色哦。所以便当店啊，如果它的茄子没有弄好，看起来暖暖，可能就让人相对比较没食欲。我们家呢除了我之外其实都蛮喜欢吃茄子的，我妈妈喜欢，我妹妹也喜欢。 我真的还好，我唯一可能吃到茄子的情况下，就是做那种宫保的茄子吧，味道比较重一点的哦，有九层塔、啊，有点酱烧的那种味道哦，我比较能够熟。但除此之外，我也不能吃茄子，因为我觉得茄子真的没味道。那被大家誉为呢最讨厌的便当菜哦，当然就是三色豆啦。三色豆真的不是蔬菜耶，我的概念就是三色豆就是不知道哪来的那种切下来一堆青豆，然后那个什么红萝卜跟玉米粒嘛，然后这样炒一炒就可以是一道菜嘛，我觉得超不可思议的。那就是因为它是冷冻的，通常就是冷冻的然后去炒，所以就没什么味道。那当然有人主张三色豆如果你是用新鲜的玉米红萝卜跟青豆的话，可能香气会比较足。但是三色豆我真的觉得第一个很难夹，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如果是拿筷子，你要怎么吃三色豆啊？应该用汤匙之类的吧，所以你就必须拿着汤匙跟筷子，我觉得有点不太顺手。然后再来就是刚刚讲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冲，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阅读公开说明书。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1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特别在飞跃。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浅浅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 荷包穷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在荷包求生指南和你分享哦，在正声台北调频台，小资主持人们是如何投资理财。尤其是啊，近期哦，这两周台股有蛮多的震荡，但是国际上面呢也有些新消息，我们要及时掌握。邀请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不上班，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再度邀请到超群哦，就是我们两个都算蛮热衷于股市跟房子的话题，
没错。
哦，不过我想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稍微帮他盘一下，大概这两个礼拜哦，这个股市的一个脉络，尤其像这个礼拜初的时候，台股有一波震荡嘛，往下走哦，那。当然那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媒体报道啦或怎么样，就讲说这个散户在跑啊或什么之类的、啊、但我个人是属于这个不动声色的这种类型哦。那我自己反而我没有进场特别买哦，因为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跌得很深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啦、哦、那想要问问看超群哦，大概这两个礼拜啊，因为台股其实一直都在高点，都是在四万上下嘛，
对
哦，然后这一次也是有一波比较多天一点点的下跌啊，你自己有怎么样的观察吗？
其实我觉得最近的状况齁，就是它只是变成在四万点上下而已。
哦、oh.
如果是几个月前的话，在三万点上下的时候大家也是这样的感觉。
哦、oh.
所以其实变成三万点跟变成四万点震荡都是持续存在着、嗯。然后如果你把那个大盘的线图这样子直接把它拉开来看的话、嗯、其实就只是涨跌互见、
啊。
然后偶尔就是涨多了就是稍微停一下停火，然后再继续往上。可是你整体来看它的线把曲线拉开还是往上的啊。
对啊，是。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短暂的这个回档啊或者短暂的回来都不用太慌张诶、欸。
是、嗯、因为我自己觉得它这一波震荡就是把这个地基再打稳一点点啦、嗯、因为以普遍假设你是在买股票，我们不要讨论这个做空啦。通常情况下，我们就觉得你在四万这边稍微徘徊一下，比较基础比较稳固。
嗯，
那假设真的遇到什么风波或什么，你往下冲啊，你也有一个缓冲的
是
地方，哎，会 hold 住而不会一泻千里哦。
嗯，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当然是每到一个关卡，就是必然要震荡一下。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近常常在网络上面或者是新闻上面看到的消息是，你要先想这些投资人他们的钱，除了大户他们就是那种专业的机构啊、投信啊，他们是有这个国外的资金之外，诶，台湾人到底都拿什么样的钱呢？是真的大家的那个存款就这么多吗？不是诶，其实有些人是用房屋再去做增贷、或者是股票拿去做质押，就是这个信贷都来了，就是各种贷上加贷杠上加杠的这种情况出现、甚至会借到一些券商没有钱可以借了、或开始限制额度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一个大涨的时候，为什么大家说要居高思维，主要原因是大家在那个什么当大家一直狂买，然后结果那个大要整个出脱的时候、它出脱的时候就是会雪崩式下滑、然后再来如果你没有钱去追缴那个这个是还款的话、其实你就是会断头、好，所以这个叫做把那个资金啊洗干净一点，就是把游资给洗掉的状态、所以其实如果说市场上开始出现到借钱没得借了，然后呢大家都借款再投入进去的，那其实就是要去思考说是不是有点危险的这样子、
因为像之前震荡的话呢，大家普遍在这个各种论坛上啊就会讲说，就是好像是稍微再甩一下，把这个散户先甩一波掉嘛哦，撑不住的就赶快被甩走嘛，我自己觉得也是啊，这个一直也常常在股市的某一些阶段出现，不是今天四万点才是这样、
才发生、
那当然有些人会说我心里就是不安啊那我觉得那基础就回到刚刚超群讲的，就说你这个投资的钱到底从何而来，
对，
有些人不会不安的理由是，然后可能他就投资少嘛，所以他就真的无所谓，
嗯，
那有些人说投资的多，但因为那笔钱他不是什么要紧的钱，所以他也没什么感觉、但如果你拿你真的很重要部位的钱拿去投资，那你当然会紧张啊，是人都会紧张哦，其实很多人都在讲哦，这个擦鞋桶理论是不是已经要出来？感觉
在四万点的时候，这个讨论度更热络了。嗯，甚至我还在这个推上看到很多这个网友，也许是演算法推播的关系，不代表是真的很多。但我看到很多人讲说，他在什么日本跟韩国啊，还有股市老师特别来介绍台股，
对，是别的国家在介绍台股。
对，甚至就会讲说，例如说台股的几个大家知道比较大的全职股或怎么样，然后说尤其在韩国似乎也有这样的消息。但我必须得讲，这代表说他们也很热衷台股，因为我们只是在网络上可能看到一两个人这样讲，然后你被推播这样的消息，你可能就会有这个错觉。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风潮确实越来越热了呢？
好，我先说，因为网络上面的一定就会有演算法的关系，你会找到自己喜欢的资讯。那我们来讲说自己生活当中遇到的。其实我最近呢，可能就是偶尔会去什么吃早餐店啊，或者吃宵夜啊，或者去到不同的餐厅吃饭。我必须说，那一些我刚好遇到的就是餐厅不是有电视吗？电视就在看财经新闻。然后呢，隔壁的桌里面的那个一对男女呢，他们就在聊说，买这个好还是买那个好？所以我觉得差协同理论确实已经存在了，就是说你从生活当中就可以感受到
实际面啦，现实面。
对，实际面。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个通勤族嘛，我会搭捷运我自己也会感受到虽然我们上班的时间并不是九点左右，是九点之前。
对。
但是我真的有感觉到，因为人挤人嘛，这个板南线是非常热的就人很多。他在九点前啊，就是甚至八点左右都一直看那个股票，
对啊，
是财讯相关。为什么能可以这么明显？不是我想要偷看别人手机，而是因为股票那个图是很明显的，就是
红
绿
的，
红绿红绿红绿，哎，感觉都有。他们每个人都会自己先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什么放在一个群组啊，反正那个 APP 嘛，都可以这样设定，所以那个界面是非常非常明
显
的。所以不论他是不是真的买了，我刚讲说，他那个页面都是他的，其实不一定，也许只是他关心的，
是，
但至少他在关心。
没错，所以这种人家就说，差协同理论，那个差协同都要变协同了。
哦，对啦，差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我觉得热，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代表大家也许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稍微赚一点零用钱，或者是浅试一下我觉得也很好。但是也是提醒大家说，真的在任何一种风潮啊，就是要小，不要这个失去理智。这就跟那个以前阿伯讲那个葡式蛋挞一样嘛，就是风潮一起，大家就那个门市林立之后发现这个退烧之后，
哇，就加一加倒。
对啊，那你说，你有赚到也是赚到，但最后亏也是亏很多嘛。我觉得因为现在买股票太方便了，所以更应该要谨慎一点。
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就是说十年前好了，大家其实基本上有钱都拿去买什么呢？其实不怎么买，都是存在那个
银
行里面。
对，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很难感受到说，其实身边的人或者长辈啊或谁是有钱的，因为有钱也不会告诉你嘛，对不对？可是呢，随着近期就是存股啊的投资风气越来越盛行，大家比较不会想说把钱放在银行里面留着做那个不滚动，都会拿来做投资，你才会去感受到说原来台湾真的是很有钱只是平常不会喜形于色或者在生活上面做一些什么特别的改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大家不会把钱继续留在存款里面啊，藏在枕头底下啊，就是让它不动，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是让台湾的产业可以继续的轮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啦。
其实也要提醒大家，我在这个礼拜啊也关注到一则这个算是股票要下市的消息对，那为什么会让我特别关注呢？其实大家不要看台股冲冲冲其实有些股票也是撑不下去，并没有，也不是说这一周就这么一支其实陆陆续续也是在下市的，不管是下市或者是在贵买啊，也是也有了。那为什么说这一支受到我的关注因为它曾经是我的考虑名单当中，这一支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森威能源。
对，
森威系列，森威、永威，然后还有什么正威，那当初一开始他有列入我的名单，是因为我以前会买重电，我有一阵子喜欢买重电股，然后那时候有蛮夯正不是重电啦，就是还有包含绿能，只要跟电有关的，
对，
都会同时被考虑进去嘛。那时候有一阵子非常流行，像我刚刚讲到的，什么市电、华城，然后那时候同时我也在看绿能的，就是刚刚讲说绿电相关的，
是。
所以我还记得我以前关注像森威啊、正威的时候，他们股价好蛮高的应该是有，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也是有到 100哦，就是有破百哦。然后我就是前几天吧，就看到那消息，但是我其实当时一直都没有买，我从来没有买过，它只是在我的 list 里面。
OK，
对。然后这个礼拜我就看到消息，就说它要这个等于说要下市了，就是。等于说大家都要大逃杀了这样子、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子公司好像在财报上面的亏损有一些状况，然后所以我记得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因为他好像是某一天的晚上的新闻，然后他就那时候新闻就会讲说预料隔天的早上应该就会有一波大逃杀就是持股的人就要开始卖掉、结果还真的是这样。我隔天看哦，就是亮绿灯，他的系列，他所有的子公司跟他所有系列全部都是
哇
跌停锁死就是你挂在那边也不会有人，
可是他只是下市吧、应该不是公司倒闭吧？
对，不是啦，不是啦。但是大家就会怕
啊，
就是这样子啊，
就怕自己是最后一个。
但我必须得讲，我没有这个股票，但是呢，这让我很真实的感受到说，他以前也100多块，并且蛮稳定，像刚刚讲的电力相关的、或者是这个绿能相关的，也是趋势跟潮流啊、听起来前景一片大好。他的母公司本身问题也不大，他只是因为子公司有亏损到很严重的程度，所以必须得下市而已。仅仅是因为这样哦，他的产业也还在轮动，这个人都跑了。
对。
但是对于股民，假设你是散户来讲，你一定会觉得超冲击的。
我觉得大家都会希望说出事的都不是自己嘛、那如果出事自己，你就想说要跑得比别人快嘛、你想跑得快，别人也想跑得快，就会多杀就是这个自己杀自己嘛、对啊，然后就变成一个雪崩式下滑。所以其实在那个台股大盘整个往上涨的那个趋势之下，你会发现其实可能就只有全指股或者是全指股周边会一起的飞天、跟它产业比较远的，或者是本身在体质上面就比较需要再加强的，它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森威能源这个，我在真的是你说很夯很热的那个时候，就有在网络上面听到人家在讲，然后他们呢就可能就会说哦，我写多少 E， 然后 APP 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讯号进来了，所以如果买我的 APP 就可以知道股票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一些讯号，我想真的有那么强吗？所以就只是觉得耳熟能详，但是并没有实际的去研究它，说到底为什么涨啊？然后如果讲到能源关系的话，其实近期台湾比较常在讨论，就是要让核能再回来。所以绿能没有说不继续做，但是核能这个话题的话也变成大家
比较热一点了。
对，所以说其实这种产业啊，你也不是说它是景气循环，它没有循环啊，它就是一直要往上的。可是可能就会因为各种消息或者是股民自己本身的心情就会让股价有所影响。
是，所以我想刚刚讲到这个消息大家应该有所关注，因为他们的这一个系列还蛮多只股票的像刚讲森威正威这些都是。
对
啊、并且他们像森威能源好像是4年半左右，也曾经到快要触及到200多块，200块，应该是190几，要200块，也是一个表现不错的。但是呢，现在就是刚提到说，因为它的第一季财报的净值是负数所以因为这期，所以必须在6月23号来终止上市。所以连带它的所有子公司的所有股票都是
跟着
跌停，
对，
一路跌，一路跌哦，并且这个消息应该也是这一个算是这一个礼拜比较大的消息，因为毕竟呢，像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绿能产业嘛，大家也会觉得说是前景看好的，
对，
然后甚至说以前的表现还不错，它也是有大订单呐、也不是说它真的出了什么大事，
是，
所以没想到居然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刚好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就是说我们通常买股票同时也是想说。一定是看好它的产业，
对，
一定是看好它会涨才买它吧，所以看的做空另一个方式啦，但我们说做多就是这样，你一定是看好它涨才买它，然后你一定再三斟酌说这个产业啊，他们的公司啊到底健不健康啊，然后产业是不是有发展性啊，
是
都有啊但是你看就算都有还是有可能会下市，
对，所以风水轮流转啊，然后投资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它是主流产业，真的会往上。所以为什么我就会跟大家说，我都买指数啊？因为买指数真的是就是大家涨跌各有啊。如果整体起来是涨的，那就跟着大家一起快乐这样子。
对， 那当然有人想说，就指数就是会，例如说赚的话，一定不会比个股来的，
当然当然
来的多嘛。但是你因为了风险的关系，就稍微把它拉回来一些些，你就看自己衡量的状态。那有些人也是有走指数的，也走个股的，你可能是一个比例的分配，
嗯，
哦，比较保守一点，你可能觉得我比较多资金放在指数，然后这个个股冲冲冲，我也小买一点哦，这个过过小瘾，也是蛮好的哦。当然都会有可能这样子的安排跟选择。我们时间的关系呢，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就会邀请到超群哦，在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跟大家做分享。
可不可以不想你？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化，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被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名家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咨询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整条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家，每屋小都珍贵，台北在飞越，迎接新世界。
继
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台北再飞跃哦，一样是安排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双周更哦，在周五的时光为大家统整一下近期的这个投资话题，当然还有这个小子主持人们哦，近期有做哪些买卖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今天不上班的主持人，同时是 Podcast 千错万错的超群来到节目当中。超群你好。
Hello 微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群。
跟超聊到就说这一周嘛，就是这个微系列的刚好跟我也是同音啦所以我当时对他印象深刻可能有这个原因就说他这个相关系列股票就是跌停嘛，然后大家在疯狂的逃命啊，这也是大家在新闻上可能会关注的消息。那另一个呢也大概是近一两个月大家很关注的是这个主动式 ETF 好像上架的这个新的这个标的还不少呢，并且表现也还蛮不错。
没错，
那据大家这个很熟悉的地方，就是超群很喜欢 ETF 嘛，应该说他对 ETF 算是颇有研究，自己也浅释了一下。这个主动式 ETF 出来之后，确实也引起一波这个新的这个民众可能会觉得，我想要加入哦。那超群自己有买任何主动式的 ETF 吗？
其实主动式 ETF 现在还只是在我的观察当中还没有实际上去买。可是你会发现其实主动式 ETF 跟我们传统的那个共同基金其实是蛮像的，只是说你可以购买的地方不同，然后呢你可以赎回那个钱回来的那个方式不同那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基金账管费啊，或者什么各种的那个隐含成本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基金经理人的弹性很高，他可以就是看到趋势之后去进行换股的动作，所以我会觉得说，主动式 ETF 跟共同基金应该是有点类似的东西
反而你觉得这两个比较相近
对，比较相近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就是买基金嘛，然后有 ETF 但是我也是没有买
主动
式 ETF。 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东西新上去之后都会有一波热潮，大家还记得那个00940风吗？
是是是
就是这个广告一下或怎么样大家普遍在讨论，尤其现在台股正热自然而然大家就觉得说一开始买也不买多嘛，就是入门的门槛这么低很方便所以确实有几只这个主动式 ETF 算是蛮热的超群有什么样的观察或特别关注哪些？
应该是说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有一个 sense 了，就是说好，就是它的发行价好，发行价只能当做参考发行价低不代表说这个东西就是很便宜的东西好，这是第一个大家知道了。第二呢，大家已经可以感受到如果说是跟着市值跑而不是只爱配息这个已经变成大家的趋势如果你想要在短时间内或者是很长期的赚大钱不要领配息这件事情已经变成大家的趋势所以你会发现最近推很多主动式 ETF 都是有的是主打完全不配息有的是主打稍微会配但是不是它的主
多
对对对它的主要的是动能赚价差所以我会发现现在只要叫动能的它其实
动能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们常常取一些很难理解的部分
其实动能不会很难理解啦基本上动能呢就是说它可以随着市场的主流变化而去做调整不是说很静态的在那边一滩死水的感觉所以大家觉得哇动能好像很强好像呢可以跟着它一起就是悠游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市场这样子的感觉而且除了动能之外有的还加上趋势两个字
这些名字这个命名也是有学问好像取个好名字就会有一种发大财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你如果给他 key in 动能两个字的话出来就好多好多那如果是每个叫做动能的话当然就是不是说你取了这个名字之后你就会从此一飞冲天它只是就是基金经理人对于他的一个想象就是了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性还是要看它的持股主要它如果你会发现说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主动式 ETF 如果是强调动能强调趋势强调往上涨的好像换汤不换药都是那几家公司所以因为也刚好这个 AI 或者是半导体科技这类型比较有在上涨所以当然就连带这些主动式 ETF 也跟着上涨这是连带的嘛
其实我想到底为什么要选这个刚刚讲说主动式的 ETF 我觉得会不会从民众我说一般民众心态觉得说ETF 确实都会涨但 ETF 涨的通常不会太多
对
主动式的 ETF 有一种好像可能会涨得比较快的感觉会有这样的想象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我觉得是诶，因为我们一般对于就是被动式 ETF 来说的话，它就跟着指数跑，而且它会做一个均值的一个调整。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那个溢价太高，就大家花大钱去买这一支 ETF， 可是它的净值可能才多少而已。哦，所以它会有一个调整的状态，就是会把它就是在刺激市场，好，把那个股票给它卖掉，让它回归到它的净值，
对，原本的价值。
可是你如果是动能的 ETF， 就是什么主动式 ETF， 是没有这样子去做那个指数的调整的。嗯，它就会跟着那个趋势往上，所以它就比较不会贴近所谓的指数。
就比较应该讲市场情绪反应比较浓厚。就是大家如果一时这个兴起，就股价就会瞬间被跌高。嗯，
是，
对。那当然有些人喜欢这样嘛，你会觉得说，我就喜欢这种冲冲冲的。但其实因为它又叫 ETF， 所以它也不像个股，就是会这样一飞冲天。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我们通常如果硬要划分的话，例如说风险极高跟风险极低，
对。
然后或者是我们再画一个象限好了，就例如讲说，可能就是股价变动很快，跟股价变动较慢。那主动式 ETF 似乎就落在刚刚讲的介于这个一般的我们常见的 ETF、被动式的 ETF 跟个股之间的那个区间。
哦。而且其实看大家的那个风险耐受程度啦。如果你只买一个股的话，你又无法承受它的那个就是定高低，就是定这一支它的一个起伏。可是你又不想要像普通的 ETF 被动式的太慢，或者是只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跑。好，所以其实大家就要去想清楚，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冲冲冲，或者是你要在动跟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的话，主动式 ETF 或许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的一个点了。那我先讲为什么我没有去买主要是因为我在买 ETF 的时候，我会去注意它发行的年限多长，就是发行多久了。你说像高股息 ETF 也是有陆陆续续发了很多支。但我都是大概在它已经发行后3年到4年
才会决定
买。对，如果是老牌，但我出生的时候它已经
有了嘛。 对，
但如果是新发行的话，我会大概看了它3到4年才会愿意去买它。主要是因为不是只有少数几年或者短时间的那个，就是大家一时兴起
啦。
对，已经大家经历过可能各个循环啊，已经大家愿意说很相信他，那我才会去加入。虽然说赚的可能没有一开始冲进去的人多啦，但是只要你继续维持纪律就行。主动式 ETF 是从前两年大概去年吧才开始进来的。那我就觉得说，他如果跟共同基金一样，那我为什么不要以前就去买共同基金？而且共同基金现在如果在基金平台去买的话，还有很多的手续费优惠。可是你看现在的主动式 ETF， 动辄它的那个保管费什么费价，内扣费用大概就2%。
并且你买一样跟股票要有那个税啊。
对，税。所以说，它的成本可能也不会便宜到哪里去哦。对，
是。那我想也有人想要跟上这一波啦，还是提醒大家哦，当然不是说不能不跟啦，就像刚刚提到溢价率是一个关键哦。因为很多人想说，现在其实普遍的这个主动性 ETF 的一张其实价格不贵，
就是10元就发行了。
对啊，然后现在贵一点的30几块。所以觉得好像还好啊，没差啊。要注意一下溢价率哦， ETF 还是得看一下啊，主是更应该来看哦。那这几个大概是近期这两周大家还蛮密切关心的话题。那另一个想要跟超群分享到，就是说我其实周末的时候跟我一个朋友在吃饭哦，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彼此的这个算是喜欢买的一些标的哦。然后我这个朋友啊，比较喜欢美股系列哦，他喜欢买一些美股个股啊，然后那种大公司啊，然后买一些零股这样子，也没办法买什么这个很多啦。那他就说他有个习惯是这样哦，就是说涨得很多的时候就真的很想卖嘛。
对啊，手会痒。
因为你就觉得只是账上富贵，纸上富贵也不是真富贵，我当然要变现啊，不然就会很担心嘛。
是。
那他说他的方法是啊，他如果例如说已经翻倍了好了，他已经很想卖，但是因为他还有这个好像还在冲，似乎还可以冲更高。那他会做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当然会卖掉一部分。但是他如何决定他卖掉这一部分要卖几股呢？他的决定方式就是看他投入的成本少，我就卖掉，把那个成本的钱 拿回来。
哦，很聪明哎。
然后等于说他把成本的钱，自己的钱已经回收了嘛，那他现在可能还有几股在这个里面哦，那上面所有的市值就等于他赚钱吧，因为你成本已经回收了。那当然这个方法我想很多人也是知道，甚至说这个观念大家也懂哦。但我其实以前啊通常不是这样的操作模式，我以前大概例如说我有20股，然后我现在想我可能卖个10股或5股这样，我也不会特别去算
哦。
对，反正就先获利了结，会用这样的方式去算。那我听了我朋友这样讲的，我就觉得我最近有点想卖联发科，然后所以想不如再来试试看好了。所以我在这个礼拜的礼拜一或礼拜几，我记得好像是下跌前，我就决定说好，我就算好哦，我当初投入的成本我记得好像是20000出头吧。
嗯哼，
因为我只有零股啦，大家不要听到联发科觉得我很有，我只有零股啦，我就20000多块嘛，我就大概算了一下，当时好像是3000多块，所以我大概除一下嘛，这个大家数简单的数学两万多去除他当时的那个价格3000多，看要卖掉
几股，
对，算了一下，因为可能还有个手续费嘛，然后算一下，六股左右，所以我就这个把6股卖掉，把成本拿回来，然后我就大概去算一下剩下的几股。剩下几股的市值就等于我赚的钱嘛。
对。
只是说只是纸上富贵。但我那时候卖完的感觉就觉得这感觉很实际耶，你会有一种里面就是零成本的感觉。反正他现在就算跌，举个例子，像联发科中间也跌了几天嘛。
对。
中间跌我也不会有什么太大感觉，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赚。
你本金已经拿回来了，就是剩下的在那边。
对对对，就是本金已经回来了。
哦、
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你是那种可能累积一些股票然后也一直想买，但是你又觉得说我每次卖的时间都不
对
的人，
对、啊、
其实可以用这个方法，好像会比较心里你解一个瘾之外呢然后也可以让股票继续赚。
对，因为这几次微微就一直在说好，就是有些股就是觉得说它已经涨到这样子了，但是我持股又不多，对不 对
、啊、
然后看到它这边涨又很想会手痒，对不 对、欸、其实这样是一个好方法、欸、只是说要在操作的那个当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只要把股票卖掉，卖这个动作就很像在割肉，
就失去它，
对，好像失去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是把它当作资产，它是你财产的一部分，它是有价值的一部分、你要形塑它说它是一个有价值的部分、但是久而久之你还是真的会很想要在它涨很高很高很高的时候把它卖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法，真的。
对啊，就是其实结论上并应该说从操作的角度来看，例如说我刚刚讲卖6股跟卖10股有什么差别，其实老说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硬要讲的话其实就没差嘛，反正你该入袋的就是会入袋，但是有的时候的想法跟观念的转换会让你在实际操作上会相对心态上比较能够接受，
是，
所以我觉得买卖股票还真的是新的问题。
对，因为你在买股票这件事情它主要就是你能够撑得越久走得越久、你才会得到最后丰厚跟那个获利嘛、你前面在存或者是你前面才刚开始投资，那个应该说跳动啦或者赚钱啦都对你来说不痛不痒的、是最无聊的时候，但后面开始你可以撑得很久，用一些小小方法，这就好像在讲说情侣关系、前面可能在留可能 OK、但是后面可能就觉得哇趋于平淡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如果在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些小趣或者是有一些小的一些惊喜，你就会觉得关系可以维持很久嘛、所以我觉得跟股票也不是说跟他谈恋爱、就是可以让你的投资路可以走得更长久。
对啊，会比较有动力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自觉说我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我看到纸上富贵我真的好开心、可是你不其实你还是隐隐约约有点不安啊，因为你股市这种事情很难讲，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会知道啊，所以会不会突然冲下来也可能嘛、所以我之后试了这一次就小卖了一下联发科，我自己感觉我琢磨了一下我的心态啦，就是我的买卖心态，我觉得它如果已经大概有150%左右的话，就是真的
好多。
这样，例如说过一个100%，快100%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就会考虑这个方式。对，但是像因为我都买全职股的个股啦，所以基本上，看好的这个想法也是相对浓厚的，所以我会觉得，既然是这种股票，期待个100%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啦。
所以你现在会开始把这一步去复制到其他的个股当中吗？
我就要看是不是那种值得期待的股票，就像刚刚讲的台股的一些全职股，或者是确实在趋势跟潮流上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我认为我不会设定大概约莫要过100%获利的这种标准。可能就要看它当时的这个热潮跟风波，就像刚刚讲，有些产业的热潮就一年甚至更短，3个月
过了之后就开始
下下就没了。那 大孩子吗？我有买阳明哎、欸，像阳明不知道在那片浮板不知道飘到哪里，但也无所谓嘛，反正他平常配息配的也挺多的，我也是没什么关系。
对，
但是他就不会是属于我断定说，哎、欸，他如果今天赚了100%什么，我要把成本赎回来，没有这种想法啦。嗯、我觉得你还是要看一下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股票的。
对，
其实我觉得投资股票大家看的角度不同啦，有些视为说这个就是要慢慢存的，有些就同一只股票，他可能就视为说我是让他要做这个当冲的，冲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方法、喔，也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超群跟我们聊到这两周的一个股市动态哦，还有我们近期做了哪一些买卖哦。我终于小卖了联发科了，
恭喜你！
至少把成本拿回来，我现在就很轻松。看到联发科一直涨，我也觉得还好，它跌我也无所谓，反正随便它，零成本。那也谢谢超群呢，为我们带来分享，谢谢超群，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也背叛诺言，脑子背叛谎言，自己心痛却看不见。
台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汇入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通。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